今天晚上我们要读的是23章。23章我们要从第6节念到13节，6到13啊。《使徒行传》23章，我们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下一节，轮流把这一段念完。弟兄请。保罗看出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看24章，24章我们要从第3节念到27节，24章第3节到27节也是一样，我们弟兄姐妹轮流读，弟兄请。 们圣经就读这么多，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今天晚上的那个主题是在保罗的，在他的答复的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刚刚念的，就是这个十六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这个道，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是 the way， 不是the word， 而是 the way。 也就是说，这里的道，我们中文去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是保罗讲一个道，太初有道的道，但是他在这里不是讲太初有道的那个道，而是道路的道，是 the way。 OK， 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头，不管现在保罗所说的那个异端的道，还有后来到了这个22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也是 the way。 这整章的圣经的那个道子都是 the way， 都是指着一个道路来说的，这是这章圣经的特点。所以今天晚上我的题目就是保罗在这里他所说的，你们所说的那个异端的道路，这就是整个的 key。我今天整个的问题所面对的就在这个点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这几天在山上与众肢体一起来聆听你自己的宝贵的圣言。我们感谢主，你把你的真理借着众仆人们，借着我们彼此的交通，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解明。我们也向你承认，人的语言，人的聪明智慧，没有办法彻透你真理的丰富，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应许把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明白并且进入一切的真理。因此我们就不丧胆，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我们来读你的话，来聆听你自己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启示、做感动、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也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好叫我们在你自身的真道上能够建立起来。就好像你在复活的时候，你有40天把圣经中的道讲解给门徒听，让他们知道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主，今天晚上我们也带着同样的心情，主，既然你已经把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命叫你的门徒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来做你的见证，今天到了这个时代，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最混乱的时候，主啊，让你自己的教会能够忠心的来为主做见证，因为假先知、假基督到处都是。主啊，让我们能够不但能够分辨真与假，更是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好好的，不但自己明白了，而且我们真的可以做你的见证人，在这个时代中能够把真理的旗扬起来，让人真的知道认识我们的主与他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昨天晚上所交通的是看到保罗 当他把3次的这个巡回布道完成了之后，他里面就有一个负担，要再一次访问耶路撒冷。当时他并没有解释，虽然在其他的弟兄姐妹当中会 意识到他如果去耶路撒冷有性命之忧，所以这些弟兄姊妹爱他，就劝他不要去。可是他说他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一定要去，他说死我也愿意。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带着一个很清楚的负担要去耶路撒冷。一面来说，我们去把先后的经句我们来念的时候，你就知道，包括今天晚上我们刚刚读的，它里面起码有两个负担。一个负担是要把主这些年从他上一次到耶路撒冷之后开了那个大会，他们带了信到安提阿教会，颁布对将来这所有的外邦的基督徒应当如何来照着主的话去生活。之后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巡回布道，也就是说这样一隔就是七八年。七八年之后，他觉得他有一个负担，要把主在这些年间神借着他与他的同工们在外邦的世界怎么样看见神的工作为，这个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一步一步今天终于来到了这个罗马的世界里头。那么他需要觉得有一个负担，把神的作为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让他们也知道神在外邦人中间做了何等大的奇妙的工作。这是他第一个负担。第二个负担，你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话里头你就知道，他是被这些外邦各地的教会有一笔很重要的奉献要托保罗带回到耶路撒冷，来帮助在耶路撒冷有许多贫穷的这些信徒们。所以他是被委托带着这笔奉献要回去的。所以因着这两方面的这个负担呢，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好，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看见的那个背景。但是去归去，却引起了果然轩然大波。他虽然是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在圣殿里面该行洁净的礼也好，该做这个规费要交也好，总而言之他是在一个程度上是为着能够不让在犹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虽然他们是信了福音，但是雅各说我们这边有上万的人不但信了耶稣，而且为着律法怎么样大发热心。所以他们在那里是火热的，在那里又有信耶稣，又是把过去的摩西的这些律法作为他们的一个支撑，成为他们信仰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因此等到保罗来到这里，他们听见又是教导不要行割礼，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他们对保罗就有很大很大的成见。那么当保罗在那里虽然是在圣殿里面行了他们该犹太人传统该做的事情，本来以为保罗认为他这样做犹太人可以接纳他，但是没有想到这些犹太人完全反对他，甚至要把他打死。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你就会发现谁来救他呢？是罗马的千夫长。因为罗马的千夫长说这下这个人怎么会把犹太人搞得全城都翻掉了为着维护他这个社会的治安，他们这个千夫长就来带着兵把保罗从他们的手中救出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保罗就要求我能不能站在这里对我的自己的犹太的同胞来讲明我为什么今天是这样的。那他从那篇见证里头，他要告诉这些犹太的弟兄们，其实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若干年前我自己做的事情我也是一样断定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这个异端，是要从大祭司的手里拿着逮捕状要逼迫你们，要杀你们，要丢你们到监牢里头去的。我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一个人，今天你们要把我干掉，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个非常稀奇的事，他就把他自己在
他怎么得救的，他怎么样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击倒在地上，那段经历那段见证就是昨天晚上他我们交通的他那段的见证。这是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他的改变，那个天上的异象是他支配了他的下半生，他整个后来的侍奉是根据那一个大马色路上的天上的异象而使他整个的人生整个侍奉的内容完全180度的改变。所以今天他之所以是这样的传这篇道走这条路为耶稣做这样的见证，是根据那一个天上的异象而产生的。这是他在昨天晚上我们讲的那两章圣经里面他的见证，这是他。但是犹太人接纳吗？不接纳。当他说天上的神给他一个使命，借着这个亚纳尼亚告诉他说你要去把为到外邦人中为耶稣做见证，这下子就把这些正统的犹太人以犹太的血统道统宗教的这个背景，他们绝对不能够想象这个福音是应该传给外邦人，而且他们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不需要行割礼，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翻了天了。所以这个是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那一个整个的故事的背景。那怎么样引到今天呢？今天我们刚刚念的那两章圣经，你就知道犹太人没有放过他。那大祭司就带着人来，带着一个辨识，等于就是一个律师一样的很有口才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到这个巡抚，那个巡抚叫 Felix， 就是中文翻译叫做菲利士，对吧？菲利斯，对 Felix， 就是等于是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我们中文翻译成巡抚，英文的那个字就是 governor， 那用今天的语言来翻译的话呢 governor 就是省长咯，对吧？就是那个地区的这个行政长官 Felix。 那么大祭司这个老先生就特地从耶路撒冷跑到这个地方，应该是盖萨瑞亚，是他们的这个行政的这个首都啊，就来告保罗，就希望以这个大祭司的想法，就是希望在这个法庭里面来把这个保罗的问题解决。这是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千夫长呢也是写了一封信啊，因为他知道保罗是罗马籍的，他不能随随便便打他，像打那些犹太人一样，他是罗马籍的，所以罗马人有他的法律的保护，他能够为他自己的情形申诉。所以目前呢他就把这个案件呢就从他的军事，因为他是千夫长，他是军人，他把他就从他的军事法庭呢就等于转移到了民事法庭去了，就跑到了这个巡抚的手里。那么他也附了一封信，说这个人我们查不出来在这个犯罪的问题上他没有什么罪的，他只是他们犹太人的律法上的问题，所以他们两派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吵翻天。现在我就把他交给巡抚，你自己去断，你懂这些东西，你来判断吧。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一个巡抚。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刚刚念的整个的那一章圣经24章，基本上就是双方的辩论。先是这一个律师来把从大祭司的眼光来控诉保罗，当然他所讲的事情 都是叫做他们自己的想象，就跟当年他们这些人控诉耶稣是一样的，想了很多的罪名，其实都是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来控告当年耶稣也好，后来的彼得也好，现在控告保罗也好，都是同样的招法，想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告他，什么说话侮辱圣殿了，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讲了很多。好了，讲完以后保罗起来自己辩明，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到保罗是非常精通什么罗马法律的人，他第一个知道我是罗马人，我有被罗马法保护的这个权利，第二所有的控诉你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你们所说的事情是真的，那他现在答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说他们所讲的，我让我把我的事实讲出来，我在这里耶路撒冷总共12天，我干过什么事我可以告诉你，大家也可以知道我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他们所说的没有一个证据拿得出来的，所以就把刚刚那个律师所讲的那番话，他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它否定掉了，就他们的控诉拿不出真正的证据，好像我做了什么滔天大恶是没有的。然后他就来到了他的中心点，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承认的，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话，他说他们告我说我是异端，我是搅扰天下的，我是像瘟疫一样的，他用的词是瘟疫，对不对？我们昨天好像稍微提了一下，他们看我像瘟疫，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点是我承认的，这个点是什么呢？我在这里讲的是一条路 The way， 他们叫做异端的路，我承认这个路是就是我传的东西。今天我在神的面前，我在人的面前，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是这条路的问题，这条路的问题。所以他就开始为这一件事情在这个巡抚的面前来申辩。那你去读他的上下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巡抚是懂这条路的人，这是很稀奇的事情。他不是在一个外行人面前讲这个比较深奥的道理，因为到底有多少人懂得保罗讲的路，真是天晓得，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巡抚是明白 the way 的人，他是一个内行人，所以保罗就很就是觉得我现在讲的东西终于有一个耳朵怎么样听得懂我到底在讲什么，你如果把这件事情对那个 commander 那个千夫长就是讲破了头了，嘴巴都讲烂了，千夫长他是猛叉叉的，对不对？他不知道你到底搞什么名堂，因为这个千夫长是一个罗马人，是一个外邦人，他根本搞不懂你们犹太人搞什么名堂，不知道的，没有这个背景，无法了解。现在这个巡抚就不一样了，巡抚他是懂的，他是懂的，他是内行人。好，那么他懂的，所以呢保罗就好好的一点一点一点来讲。你如果把保罗讲的那几节圣经拿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一共讲了四个点，路加把它记载下来给我们四个点。他在第14节开始，你注意，他说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路，我正按着那个道路侍奉我祖宗的神。这是他开宗明义承认的，这个点就是我整个问题的症结。那么第二， 我信什么？合啊，我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要表明，今天我讲的道路的问题，其实是完全根据什么？圣经。他这里所说的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我是信的。那换言之，他们说我是异端，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反对我，其实他们引用的圣经跟我引用的圣经是什么？是一样的。所以我要向你声明，我对整个的圣经是完全相信的，并不是说我手里哪一本圣经跟他们手里的圣经不一样，我们大家所用的是共同一本圣经。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常常你会发现这个谁说谁是异端。你如果今天来看哦，我们在这个年代我们常常讲的什么安息日会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咯，这些人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也是圣经嘛，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异端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是拿圣经，可是你怎么来解释圣经，那就产生很大很大的差别性。那现在保罗就要在这个巡抚的面前说，我引用的跟他们引用的圣经是一样的，而且我全心的相信圣经的启示是没有错的。那么他第三个点十五节，并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这句话是有讲究的，什么意思？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保罗站在他们面前要受审判的时候啊，在大祭司的法庭里头，他们要受大祭司的审判，保罗很厉害，他怎么厉害呢？他往下看啊，发现在这一大群人中间有两种人，一种呢是撒都该人，一种呢法利赛人。他这下抓到机会了，他就说我是法利赛人，我相信有复活。那撒都该人是什么都不信。撒都该人是哪一些背景啊？祭司，换言之，从大祭司到祭司，这些所谓的立位支派里面侍奉神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什么？撒都教派的人。撒都教派的人就不信复活，不信鬼神啊，不信天使，基本上他就是所谓的自由派神学家啊，什么都不信啊。他们讲的是理性。所以但是他们今天居然是大祭司，是祭司，所以他们是侍奉神。所以这一派的人是被另外一派法利赛人看不起的。法利赛人没有做祭司的这个血统啊，以道统来讲他们轮不上，他们够不上祭司的身份，但是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绝对遵照圣经，知道有天使，也相信有灵魂，有复活，这些等等的。所以这两派是水火不容的。好了，保罗在这里就说了，我是法利赛人，我相信有复活，这下两派就干起来了。他们两派干起来以后呢，他就得以脱身。所以他实在太聪明了，这叫灵巧像蛇。灵巧像蛇，他不是傻乎乎脑袋伸出去给人家砍，他就能够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就把他们自己干起来。好了，他现在就说了，他说啊，我相信复活，而且这复活呢，不管你是这个善人要复活，恶人呢也要复活。然后他就说，他们中间有人也相信的， 当然他们中间有人不信，他当然是指的谁相信呢，就跟他一样的法利赛人背景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但是他讲是有所指的。当你向大家表明无论善与恶，人死了以后都要复活，对不对？那么下面第四个点紧接着下去，他就说第十六节，因此对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如果没有复活，一死百了。如果那个是事实，请问我需要凭着良心做事吗？我需要对人对神都无愧吗？反正一死百了啊，当然就不需要了嘛，一死百了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复活，那也就是我活了这辈子就拉倒了。今天所谓的无神论也就是在这个出发点上，如果没有神没有复活，你我只是活一次，这就是人的一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了，我们将来反正都要走，那今天我活着我当然怎么样，我能抓多少，我能捞多少，我能够坑多少就是我的，对不对？我有办法我就骑在别人头上坑蒙拐骗什么都干，只要不要被逮到，被习近平逮到那就活该倒霉，对不对？反正无神嘛，我有权我就用，叫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对吗？所以今天你放天下看，无论是在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只要你说你是无神，你当然就只要你有本事你什么都干嘛，不要被逮到就好，逮到那我的本事不够活该倒霉，但是只要我有权我什么都干，对不对？反正就活一次。那这些被逮到的人呢，今天跳楼的跳楼，跳楼好多的人现在真是叫做寝食难安。所以他在这里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我相信死人不管善恶都要复活，如果有复活，他下面就说什么，一定有审判，因此我要对我所有所这在这一生所做的一切将来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交代，这是他要表明的那个点，对吧？对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是第十六节哦，他对大家所说的这四个点，他表明这是我走的路，这四个点他要说我在神面前我要负责任的，我对人必须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以前认为我那样做逼迫这些信耶稣的是我侍奉神必要做的替天行道，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我被这位耶稣抓到了，我忽然间明白我当年所做的事是不是替天行道，而是逼迫耶稣，所以我悔改了，所以我从那一天起我就走另外一条路了，我以前是朝东走的，现在我是向西走了，我悔改了，所以 这是走道路的问题。那道路是怎么定出来的呢？因为大马色的路上的意象。他下一篇讲章的时候，到了二十六章的时候，他就对有一个王叫做亚基破王，在他的面前他再讲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一本整个的使徒行传里头，关于这一个外邦的使徒保罗怎么改变过来的，一共讲三次，九章讲了一次，昨天晚上讲了一次，下一次到下个主日，主若许可的话，我还要讲下一篇信息的时候，就到了二十六章，他再讲一次。所以整个这个里面重复三次，意思是什么？是非常重要，重复三次。也就是说，今天整个的问题是道路的问题，而道路怎么决定的？是意向决定的，是意向决定的。那没有意向呢？民就放肆，也就是说各走各的，对不对？今天你只要认为你觉得这是对的，你就这样走；明天他觉得那个是对的，他就那样走，所以各走各的。这是没有意向的人所走的方式，所走的道路。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见保罗所看见的，你被那个天上的意向抓住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走，没有别的路走。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那么到了十七节，他所讲的无非是我有教会，外邦这些教会托我带了一笔钱，我必须带到耶路撒冷去。他解释了他去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原因。好，当他这样子很清楚的表明了之后，你看巡抚怎么反应呢？这个人懂不懂？他当然懂，他是行家。但是你注意他的反应却跟保罗的反应不一样。保罗被这个意象抓住，被这个道路限制走这条窄路，但是这个当官的巡抚他懂这个路。但是你注意听哈，注意看他到了二十二节，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条路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也就是他开始踢皮球了，等啊，等那个千夫长来了我们再决定吧。千夫长是把这个事情交给他，让他去审。他现在说我们等千夫长来了再说，大家就踢皮球了。在这个等候的时候，他也蛮恩待保罗的。他恩待他就七拖八拖，拖了多久啊？两年哦。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等于是软禁的，没有，他没有限制他说你要在监牢里。后来他要卸任了，下一任的要上来，那他为讨好犹太人，他就把保罗送到监牢里去，那是后来那一段。前面有两年他其实是蛮自由的。那么他在这里记载，有一天他的那个夫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他和夫人呢就都想，哎，保罗那么会讲，就请他来跟我们讲讲道哈。那他就把保罗请来给他们夫妻两个讲道。我们的保罗弟兄讲什么道呢？很妙得很，他讲三个题目：公义、自治是 self control 与审判。这三个题他是针对谁讲的？就是这巡抚大人啊。跟当官的讲什么？讲公义 righteousness 啊，因为他知道这些当官的没有一个是什么，没有一个公义的。你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公义。他后来问他要钱呢， 送点红包来吧。他为什么是两年呢？他就等他，你什么时候送我红包，我什么时候放人嘛。我们保罗弟兄就是一毛不拔，对不对？保罗手里面有没有钱？有啊，人家奉献很多的钱要他去分的了。那现在他就说，你把那个钱给我。哎，我们保罗弟兄非但没给钱，还跟他讲公义，对吧？第一，讲公义；第二呢，节制 self control， 因为他这个老婆是人家的，所以他就讲要节制。哎呀，这个都这两个点都是这个巡抚最不喜欢听的。然后他讲审判，哎，更糟糕。所以审判一讲啊，圣经就告诉我们了，他害怕。这个老兄听完保罗这篇道之后，怎么样？甚觉恐惧，25节，看到没有？这个人懂不懂真理？懂，但是他的地位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在那里，他当一个政治的领袖，是一个省长，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讲什么公义，他没有办法真正，他有权，他就没有办法挡得住这些不义的事，对吧？他如果真挡得住，他也混不到这个位置，对不对？你们没有在官场混过，所以你不知道，要升官，你要跟大家一起怎么样，一起混水摸鱼，你才混得上去。你要说清官，你就别在这里混，人家老早就把你踢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他保罗就跟他讲公义，讲节制，那他怎么办得到呢？办不到啊。然后再讲到审判，那完蛋了，哇，将来要审判，这一下子就麻烦，所以他就害怕，还好。好了，这样子等磨来磨去，七搞八搞，就是两年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走这条路是昂贵的代价，在他的同胞面前人家要杀他，在这个官老爷的面前人家要问你要钱，要你贿赂他，要你照着他的方法我来换你，如果给我这个我就放你，一定是这种权钱交易的事情。他宁可没有自由，他也不做违背神的事情，对吧？他于神于人是要对得起他的什么良心，对得起他良心。所以他在这个情形之下，就是牺牲了他两年宝贵的岁月，他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没有出头天了，一直等到什么，这个人下任，下新的一个巡抚上来。那么这个时候他非但没有被放出来，他是被丢在监牢里，所以他其实他的境遇蛮像一个人叫做约瑟。约瑟不是越来越惨吗？你在这个情形之上，你也可以看到他越来越惨，从软禁就变成了监牢。监牢。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怎么顶得过来？现在我们就要来问这个问题。他在这样的艰难里面，有内忧，有外患，有逼迫，有威吓，这些事情软硬兼施在他，他怎么顶下来的？请问，因为有一天晚上，他遇见谁？他遇见这位主耶稣，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一句话，说什么？不要怕，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照样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有没有这句话？重不重要？当耶稣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等于给他了一个很重要的肯定。肯定什么？你去耶路撒冷不是错误， 你我是我要你去的，对不对？在这里他遭遇这样的毒打，这样的控告，这样的威吓，生命都有急，他就会回想到还没有去之前那些弟兄们不是告诉他不要来的吗？有没有啊？有先知不是把自己绑在那里吗？说这个人会被捆绑起来吗？所以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他说我一定要去，对不对？所以在他里面现在果然碰到这么糟糕的事情，他应该想我是不是搞错了，我是不是应该老早听这些弟兄们的劝，就不要来耶路撒冷，就没有这一切乱七八糟的事，对不对？他心里面总是会想这个问题的。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尼托森吗？当年他曾经到了香港，在那个中国变色之后，他曾经到了香港，然后他有一个选择，是回中国呢，还是留在香港，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去。香港的弟兄都告诉他不要回去，因为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整个的中国，你如果回去你一定完蛋。结果他的祷告里面他觉得他还是得回去，所以他就回到上海，果然后来他就被逮捕，这是后事。但是起码他也碰在香港的时候，他就必须做个决定，是回去呢还是不回去。就跟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讲去不去耶路撒冷这个问题是到底是对还是错。那现在从意象里就知道他去耶路撒冷是什么，是对的，因为耶稣在这里肯定了他，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照样怎么样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因为当初他被神呼召打发他去传道的时候，就说你要站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君王，对吧？保罗这一辈子有两个王被他做见证的，一个是亚基坡，对不对？那是小王，他居然有一天站在尼禄皇帝的面前做见证，他果然应验了什么？神当初给他的护照的安排。所以我们的一生其实老早都在谁的手里？神的手里，对吧？他自己在雅典做见证的时候，他不是说吗，神给我们生命气息，也预先安排好我们的年岁与我们的什么将近。所以如果你相信你我的一生，我们的年岁也好，我们活动的范围也好，都在神大能的主宰的权柄中老早安排好了，你怕什么？对不对？他负你所有的责任。这天晚上耶稣站在他的右边跟他说不要怕，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见证，你一定会在罗马为我照样做见证。所以他有了这句话以后，他心里怎么样？上海话叫笃定啊，嗯，笃定听得懂吗？心中有谱了，有谱了，他不会怕的。不管外面怎么样，现在你把我丢到监牢里面，我仍然相信有一天我会在罗马的，会在罗马的。怎么去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到罗马的，因为耶稣对我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耶稣的见证，你只要肯把你自己放在他的手里，他负你全部的责任。过去的20多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虽然在20多年前当我说我要去大陆传道的时候，有多少的弟兄姊妹警告我不要去，去你是自己自投罗网。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这是主给我的一个呼召。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把自己放在他的手里。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困难。有没有逼迫？当然有逼迫。内忧外患有没有？多得很。但是心里面有数， 因为这个事不是我的事，是谁的事？是他的事，对吧？既然是他的事，他要你去做的时候，你就放心吧，他负你全部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最聪明的抉择，就是你照着他的话去做他要你做的事就行了，会怎么样他负责。保罗他的一生的见证，我从前就很注意他的榜样，他所走过的路实在是里外都不是人，里外不是人。你看他犹太人怎么对付他，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遭遇跟彼得的遭遇完全两码子事。彼得被抓被关在监牢，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帮他的忙啊？啊，为他祷告啊，有没有禁食祷告啊？保罗被抓的时候，圣经有没有说耶路撒冷的教会支持他为他祷告？有没有啊？没有啊。他们两个使徒所遭遇的命运是完全不一样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爱彼得，为他任何的代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出的。保罗这个根本就是艺术，他们你死活你活他们不管的了。真正他被从那些暴民手中救出来，谁救他的？是千夫长救他的，不是耶路撒冷教会为他祷告出来的。看出来没有？他非常孤单的，他的同胞，起码在耶路撒冷的同胞并不认同他。我读的怎么读就觉得很稀奇，哇，这个弟兄是这样，打从他第一天开始做基督徒，那些接待他的就是几个弟兄接待他而已。巴拿巴是接待他的，对吧？那个亚拿尼亚是接待他的，其他的人就是应付啊，反正给你行一个右手相交之礼，你好我好，就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是非常孤单的一个主的工人。耶路撒冷教会并没有怎么样支持他过，真正支持他的是哪一个教会？是外邦的教会，外邦的教会支持他，一直出钱支持他的那是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工人实在是了不得的一个工人，他并不仰仗任何的人，他只仰仗那个叫他侍奉他的那位神。所以他能够说做无愧的工人，对吧？做主无愧的工人。人可以反对他，人可以逼迫他，可以用石头打他，可以把他丢在监牢里，但是他的那条路是走定了，那条路是他这一生没有改变过的。从他蒙光照之后，那条路就命定了他走到底，走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晚上这篇正道，他的关键点就是这个字 The way。 The way 那条路到底是什么？耶稣说 I am the way，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放在第一个点。今天在基督教的环境里头，可能生命没有问题，反正重生得救，我们信耶稣都有同样相同的生命，真理可能在基本点上也都很相像，但是道路不一定。大部分的人是喜欢走宽路的，只有很少的人走什么窄路。什么是窄路？就是有启示的人走的路叫做窄路。什么叫宽路？你只要讨人的喜欢，在保罗在这个他那个时代来讲，只要他说点头可以行割礼，什么事都没有。 只要他点一个头，行割礼，好啊，大家行嘛，对不对？有割礼没有割礼，如果能够割礼，大家都愉快的话，为着爱弟兄，为着合一，行割礼就行割礼吧，对不对？他可以在这个点上就说，为着大家的 peace， 我们就行割礼吧。他想，如果这样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怎么样？没有了。他得到人的称许，却失去了谁的称许？耶稣的称许。因为你冲淡了见证，你把那个该站住的东西冲淡掉了。历世历代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你去读一本书叫做《见证的火炬》，我郑重推荐没有心侍奉主的人都应该读《见证的火炬》这本书。这个弟兄叫做甘乃迪，他把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这一些历世历代为的主的见证，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到底他们争执的点是什么？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一个点，都有他的一个点，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个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常常要脑袋怎么样送出去给人砍的，当然不是故意要给人砍，人家要砍他的脑袋。所以我们只有在主的面前要问主，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所要执着的是什么，那个点在哪里？如果你清楚，你是有启示的人。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就把保罗这个见证加上昨天晚上他的那个见证，你加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那个图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为耶稣做见证，是一条路的问题。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有限性与我们的愚昧与我们的瞎眼。主，若不是你自己像你当年临到使徒们，临到保罗，我们都是走自己的路的人，但是他们被你的光抓住了。你怎么样在旧约抓住亚伯拉罕，抓住约瑟，抓住大卫，一路过来，今天你在新约的时代，你一样抓到不同时代的这些弟兄这些姐妹们。主，今天来到了火炬的最后一棒，好像你回来的日子就在眼前，撒旦要用各样的方法来迷惑教会的见证。我们只有在这里祷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把你的光从天上再次明亮地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没有你的光，我们就没有路，有了你的光，我们就有路。主，求你来做你要做的工，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整个的教会都恭恭敬敬地放在你的手中，你来带领我们走完这一个当跑的路。主啊，到那一天能够像保罗弟兄所说的，当跑的路跑尽了，美好的仗打好了，要守的道也守住了，我们可以坦然的来见主。愿你快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